好，现在时间是1点整，我们准时开始我们这堂课啊。那这堂课是讲员是圣永牧师，他的讲题是敬畏神智者的选择。那圣牧师他是在上海出生，那在广州成长，那1997年移民到美国。那来到美国一个月以后，他就受圣灵的感动认罪悔改。那同一年8月31号受洗归主，那2000年的时候他就回应主的呼召全时间侍奉，那并在2001年呢进到台福神学院，就我们现在的正道福音神学院进修。那2004年毕业，先后在 圣盖伯 的林良堂二世的圣光长老教会牧会侍奉。那他现在是担任的是Grandel 罗水基督教会的国语堂牧师。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圣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这个我们的市长啊，说今天我要挂这个东西要录音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紧张，因为这样一录音的话，就不要乱讲话。所以各位午安。我们在当中有哪些是台福教会的？都是啊，都是台福教会的啊。所以我是台福神学院毕业的，所以我们也算是自家人。那也很奇妙的是，格兰岛罗省基督教会最早是台福教会从那个教会出来的啊，所以很多年前，30多年前了，所以我们都还算是有很多的渊源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开始下午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温暖的日子里面，你再次召聚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的同在，让我们在你的字句，在你的经意当中来认识你，让我们更加的来顺从你的带领和旨意，完全的蒙你的恩召和带领。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得蒙你的保守，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一下，我们当中有一句金句，黄金的金，就是很贵重的意思哈。金句，箴言书15章33节，我们读起来并不算太陌生，我们一起来读哈。你可以读国语，也可以读这个台语哈，没关系，白语哇哇，不要讲白语哈。我们一起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认为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应该敬畏神的？应该，应不应该敬畏神？应该。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敬畏他？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你不要想说我答错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你名字，答错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敬畏神？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独一的。还有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还有没有？独一的，当然我们就要敬畏嘛。啊，爱我们的，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敬畏他。好，我再问一下，那什么是敬畏神呢？有什么表现呢？敬畏神是用讲的吗？
不是。
那要怎么样体现敬畏神呢？
赞美。
赞美他。然后呢？用什么赞美？唱诗歌，用心。诗歌也可以，有很多方式，对不对？赞美他有很多方式，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对不对？在我们生活当中，侍奉里面要荣耀他，那就是等于赞美他嘛，对不对？既然我们要赞美他，我们就要荣耀他，就是好像互相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敬畏神有没有什么结果呢？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吗？带给我们的，当然一开始我们想到说敬畏神，我们是对神嘛，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其实神不仅仅是让我们敬畏他而已，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敬畏的这样一种关系建立以后，会带给我们一些东西啊，对不对？带给我们祝福，对不对？那祝福有很多种，那当然你不可能马上说出来，说出来的话我也不用上课了，哈哈。那么我们再想一想，最后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敬畏他，怎么样能够做出来？ 敬畏神这三个字，我想我们都会写，英文、中文，你用国语念，用广东话念，台语念，都可以念得很快。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能够敬畏他的，容不容易？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也就是这样过去了，也不知道到底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说的，到底有没有能够很百分之百的来达到我们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本意。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呢，是一个主日学的课程了、啊。那我想我第一次也是得到这个大会邀请，那我想我不晓得他的目的哈、啊，到底是我想我是猜测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呢，我们来交流一下怎么样来教导主日学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主日学这个课程当中这个 topic 里面的一些个人的领受和分享，跟大家一起来共享，彼此来勉励。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从我们不讲很深的原文，因为原文我也不是很懂啊，我们只是神学院的时候学过一下一些皮毛而已。基本上毕业以后呢，我们很客气。啊，毕业以后就把这些呢都打包就还给老师了哈、啊。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我们的圣经是从原文来的。啊，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基本上我们是看到的是希腊文，啊，是从这个两个版本来的。那么在旧约的部分，我们当研究一个特别的专有的名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它的词性和它的来源，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到底。他这个讲到圣经里面旧约讲到敬畏神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讲的是什么？那么有没有人知道说敬畏神包括什么样哪些方面的含义在里面呢？敬畏神很就是一个词啊，但是很抽象啊。敬畏，其实中文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是不是？有没有害怕？有害怕，对不对？你要怕他嘛？但是是不是只有害怕？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恐怖片啊，哇，那个鬼出来了，青面獠牙的，我们很害怕。我们的神是不是要我们这样的来怕他？
不是，
不是，还有什么？尊敬他，就是又尊敬又怕他，就有点像什么？像我们传统家庭的小孩子对我们的父母啊，对我们的严父慈母一样啊，慈妈妈都是很慈祥的了，父亲都是扮演一个很严肃的这样角度啊角色。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父亲的那样的传统家庭出来的话，我们会了解到真正敬畏神的那种的感情和那种关系，就有点像儿女对自己的父亲一样啊，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能够去想象和体会到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这只是我们的猜想，到底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来的文字，这个 ira 这个词，它有两个词会表现出在旧约里面表现出敬畏神啊出现的时候会用到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就是这个 ira 它有很多不同的时态，那么它这个意思呢，主要是讲到惧怕这个层面啊，害怕的层面更加加深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 acha， 这是另外一个。啊，那么我们看英文的话，就比较对等的翻译的话 ，fear 啊，都是害怕的意思，都是惧怕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那原文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来看了，我们就看下面的，敬畏神 ，fear of God， 它这个原来的原因和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先从这个原来的词来看，然后我们再从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来给我们一些的印证。首先，我们刚才讲到，有个姐妹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敬畏神呢？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圣洁的，所以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6:3-5，其实很多地方讲到这里，我只是抽出其中的一个啊，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6:3-5。好，我们找一位同学，我们大家都有参与啊，我们找一位同学来给我们来念啊，你们。不必客气，先找到大声念出来，3-5。第六章，以赛亚书6:3-5。
哀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如什么声音？勇敢的根基，他使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结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看到吗？一个不洁的和一个圣洁的，当两个相交集的时候，那不洁的 自然要敬畏，要害怕，要恐惧那圣洁的，就像光和黑暗的关系一样，对不对？当黑暗来的时候，当光来的时候，一切的黑暗就怎么样，就没有了，就消失掉了，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敬畏他？因为他是圣洁的，而我们怎么样，原本都是不洁的，啊，不洁净的，啊！但是我们是因为啊，那我们从新约来看，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得称为圣哈。但是我们是看到，我们本来是不圣洁的。当不圣洁的人遇见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应当去敬畏他，这自然而然的一种的现象。那我们也看到说，当他施行末日审判的时候，啊，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三章第五节，我们经文比较多哈，我们就来。谁翻到了，谁是最快翻到，谁就帮我们念一下。马拉基书三章五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凭尽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那行邪术的，犯奸淫的，其假誓的，吩咐人和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欺罔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对，包括什么不敬畏我的，对吧？然后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那另外一处是启示录哈，我们都分开来找。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先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第十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谁找到？我看你们都找到了，就念啊。
因为经上记着。要圣洁，因为
我是十七节。好，第三处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启示录
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和众水泉源的。
这个他是指天使啊，天使在那边宣告这样的一个景象。但是我们看三处的经文，其实不止了，是抽三个经文，我们看到有相同的一个看到的意象，就是什么？我们的这位神是施行审判的神。如果这个神所谓的神或者是所谓的人，他没有对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审判的关系的话，我们不需要惧怕他。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这位神他是最终要审判我们的，他是那位大法官，所以我们要惧怕他，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这个光第一点我们就看到，因为他是圣洁的，因为他要施行末日的审判，所以我们要敬畏他，这是他的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也给我们看到说，刚才有人讲，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很简单，因为他是神，说什么呢？我们要敬拜他，这是敬畏他。那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种的认知。那么最单纯的认知，往往也是最正确的认知。我们看一下，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请帮我们找到的帮我们念一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一开始就翻了很多圣经啊。主日学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来也是本身翻圣经也是一种操练啊，操练。那现在的科学越来越发达，用 PowerPoint 啊什么，反而变成我们的基督徒呢，越来越不太懂怎么翻圣经了啊。那么万一你到对不起，姐妹，
这些事都已经
听
见了，我们就是敬畏神，接受他的见证。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对吧？这是众人的本分。是什么？这是什么叫本分？就是我们理所应当的事情啊，理所应当的事情。那么我们再看，不仅是人的本分，也是教会应有的特征。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初期教会的情形。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找到了吗？哪位弟兄或姐妹？都是姐妹在读啊。有没有弟兄找到的？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
这使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能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对，然后我们看在新译本里面它是这样翻译的，都得平安，讲的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起来，然后后面的翻译是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这是更加贴切原来的原文的意思。为什么他们得平安被建立？因为他们存着敬畏主的心来过生活，不是存敬畏的主的心来敬拜赞美唱歌而已，而是生活当中也是要怎么样活出来的。所以敬畏神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我们必须在生活当中要去展现出来的，啊，这叫实实在在的一种的敬畏神的表现。那我们看一下敬畏，我们看了那么多啊，敬畏它具有惧怕的意思，使人以至于使我们呢可以重视上帝的要求。如果我们对这个神呢一点都不害怕的，你很难去真正完全去敬畏他。人就是这样的，人说你人的这个本性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人总是会，为什么会有敬畏之心呢？你总会有怕怕的，然后呢你又很尊重他，对不对？这样敬畏才能够配搭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知到上帝的审判，为什么那么强调他的审判呢？他审判是没有任何情面可讲的。他的审判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他末日的审判他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什么？看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不对？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啊是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如果没有得蒙耶稣的宝血遮盖的洁净的，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这个道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这位施行审判的神是大而可畏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强调神的慈爱恩典，这是我们人很喜欢听的，谁不喜欢听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对不对？啊，什么东西神祝福你，谁不愿意神的祝福？都愿意，但是不能够忽略掉神的公义的那一面。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什么三四代甚至千代万代。所以说明什么？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在任何的传讲神信息的时候，不能够忽略掉神的公义。神是有原则的，神不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哎呀我祝福你啦，这是多好。但现在这个社会是越来越扭曲了，对不对？包括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啊，我们都要顺着他呀，这鼓励他呀，碗打破了，哎呀你乖孩子你真好，打破了一个杯子，我再给你一个，你再打破好了。我们难道是要这样来鼓励他吗？不对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公义之余，我们要有慈爱，要有赦免，要有宽容，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平衡的一个认知。所以任何的教导如果只侧重在公义而忽略到神的慈爱，这是不对的。那同样只侧重在恩典慈爱而忽略到神的公义也是不对的。所以神，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所敬畏的这个神是公义和慈爱并存的，这是不可忽略，不可把它分开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很会背的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怎么讲呢？有没有人会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世人得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叫一切人都得救？不是叫一切人都得救啊，是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救啊。有没有慈爱？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恩典？有啊。但有没有公义？当然有啊。信你信才得啊，你不信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不能到时候到神说到的是什么呢？然后那个我对教会的感觉很好啦，我对耶稣的感觉也不错啦，圣经我对也很有好感啦，但是我不信他，但是最后拉斯米岭能不能让我进去呢？啊，对不起，神说就是不行了，对不对？所以神是公义的，我们不能够忽略掉这一点。那么敬畏，对不起，具有惧怕的意思啊，使人才使我们能够重视上帝的要求，才能够重视上帝的话，对不对？我们都做过小孩子，对不对？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的年纪也不是很大，也算是青年壮年哈，在我们当中，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总是尽量 对不对？能够逃就逃，能够骗就骗。但是我们最怕什么？通常像我就比较怕爸爸，因为他比较威严嘛，对不对？那所以虽然有的时候我不很不情愿，但是我怕被他骂，被他这个管啊，管教啊，对不对？不是管了、啊，管教啊，你叫我所谓管教是什么意思啊？啊，那怎么办？那是不想做，不愿意做，但也什么也只好做，因为我怕他，我敬畏他。同样，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啊。耶稣基督教给我们很多的道理，对不对？给我们很多的榜样和吩咐，对不对？爱人如己啊，这个四个字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啊。但是你怎么办呢？你不是说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就是你想做和不想做，你都要去做的。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来看待神的话啊。如果你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的话，你真的有时候你就听就听，顺耳就听，不顺耳就算了。就是这样啊。那么当然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信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下面可能会讲到一点。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他也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要恐惧战惊，完成他们的得救啊，恐惧战惊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这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我就不念了吧啊，对，没有，我就不用翻了，因为经文太多了。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真正的敬畏神基本上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并非单纯是情绪的状态，不是说情绪。一般来说敬畏神会令人顺服和侍奉他，敬畏神就是遵行他的旨意。这是我们起初来看到这个整个的原因和意义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的内容内涵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敬畏神的时候啊，你前面的可能你都不记得，对不对？对不起，回到前面的，啊，刚才上面那个，啊，你可能前面那个什么原文啊什么你不懂没有关系，如果像我一样打包还给老师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记住一句话，敬畏神就是遵行他的旨意，这是很实实在在的。所以你说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都很释放，对不对？啊，主啊，我爱你，我赞美你。我跟你讲，很多时候都是你在骗神也骗自己。真的，比如说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好好想啊，我们唱得很爽啊，对不对？但你要想，我完全的奉献，完全摆上，真的吗？啊，不要唱，不要只是唱的嘴爽而已啊，真的要做到，这样才蒙福啊。因为到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埋怨，哎呀，神啊，你好像都没有听我在祷告嘛，神好像你没有祝福我嘛。神说，哎，我从来没有背信啊，没有背信弃义啊，反而是你们这些啊，一天到晚说赞美我，奉献给我，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嘴巴讲一讲而已，对不对？那我怎么能够把应许给你呢？对不对？所以敬畏神，当然我们也要讲，对吧？赞美啊，唱诗，这个不可少。但是最更重要的是，要口唱心和，而且我们要行出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看的话，整个它的意义啊，它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也看到敬畏神有两个方面。从这个词义我们大概有了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就知道敬畏神一方面是产生什么尊敬和尊崇和顺服，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一个尊敬尊崇，不只是怕怕而已。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刚才讲过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恐怖片啊，我们很怕那个青面獠牙的，但我们的神不是青面獠牙，我们的神充满慈爱但充满威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尊崇他，羡慕他，渴慕他，对不对？这是我们要有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预期到神的震怒和审判的时候呢，而陷入到一个恐惧和害怕当中，这个应该也要有的。如果你说我完全不怕神，啊，没有这个惧怕啊，那你这种的所谓的敬畏不会持久。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特别按照后现代的这种讲法来讲，我们很难去接受这种观念，对不对？我觉得好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听你呢？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就是要从圣经里面了解神到底是怎么定规这一切规律的，而让我们就是去跟从这个规律。像他，包括他设定这种父与子，包括这种像天父和他的儿女之间这种的关系，包括我们敬畏他的，就是你理解也要服从，你不理解怎么样也要服从，就是这么回事。这是神的主权，这又牵扯到神学另外一个议题了，神的主权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虔诚的敬畏或者是尊敬，实际上在我们这当中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爱的成分在里面啊。这是圣经里面主要的含义，不是说只有怕， 我们对这位神，我们是爱，爱神啊。但是我们除了爱以外，这个顺服这以外，我们还是有一些惧怕啊。我们要知道他的能力和他的公义性，所以会促成我们，当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当我们讲话的时候，有一些你明知道冒犯神的，你就慢慢就不会做了啊。必须有个约束，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啊和信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你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神学家，我们一起来给敬畏神啊下一个定义。什么叫敬畏神？第一，上帝是圣洁的，对不对？刚才这位姐妹讲，上帝圣洁的，是万有的主宰啊，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并且要施行末日的审判。像是我们都是很对神的属性，这神的属性的问题了。因此敬畏上帝是人的本分，也是教会应有的特征啊。这是我们讲的敬畏神的一个啊简单的一个啊。那么敬畏神使人对，后面还有，应该还有，对，敬畏神使人对神产生尊崇和顺服，令人顺服和侍奉他，并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遵行他的旨意，遵行他的道，他的道啊。是我们讲说讲了那么多以后，最根本的就是人和教会，人和教会都要遵行他的旨意啊。这是敬畏神的表现，否则的话啊，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既然我们讲到敬畏神，我们有了一个定义，有了一个的一个认知以后，我们个人具体的有什么表现呢？就是什么样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呢？啊，我们来看一下，来套一下，套用一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追求。第一，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是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从箴言里面啊。因为我对不起，我刚才题目的时候呢，没有介绍一下这个敬畏神，主要是从箴言里面啊里面把它归纳出来的。那么第一，个人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喜爱知识，喜爱知识。那么箴言书1:29，我有没有印出来？经文有印出来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基本这样翻译的，因为他们恨恶知识，不选择敬畏耶和华。那么相反的，如果你选择敬畏耶和华，那就怎么？那就喜爱知识。那么当然我们讲这个知识，如果你因为这是一系列的真言的课程，所以知识是另外的一个题目啊。我们没有以前没有在当中讲过，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归纳一下，在真言里面讲到的知识啊，不是讲到数理化、数学、科学，不是这些，乃是关乎上帝的事情，就是我这边有注解，关于上帝的事情，就是知识。箴言里面的讲的说知识，所谓的知识哈，就是关乎上帝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对神的事情了解、知识知道的越多，你越发能够知道你怎么样去应该怎么去敬畏他，你越发能够了解啊神的心意啊。那么第二的表现是什么呢？远离恶事，结果答案就印出来了哈，打出来了。我们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了，箴言书3:7，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既然我们是敬畏他的，那些恶事我们就不要去碰啊。那诗篇第一篇讲得很好，对不对？诗篇第一篇怎么讲？我们来翻一下看一下。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不对？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跟恶事恶人不能够跟他同流合污，但这个意思我们要很小心，不是说不信主的人我就跟他断绝关系交往，那个不对，是说你可以跟他成为朋友，你的目的是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但是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行的事情，他的一些生活的常规，一些不好的习俗，不好的一些的习惯，你不要跟从他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非常了解，要不然你说哦，那他不是不信主的，我不跟他来往了 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必须要远离恶事，箴言书三章第七节我们刚才也念了，对不对？你必须要远离它，因为这是神的定，因为神圣洁的，他不喜欢我们去碰那些什么不洁的东西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第三，不仅是要远离恶事，而且我们在我们的心智里面，我们必须要恨恶这些的邪恶。箴言书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恨恶那些邪恶的东西，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研经的话，光这一节经文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去得到这个属灵的信息。那么包括什么叫邪恶，邪恶包括了什么？骄傲狂妄恶道啊，乖谬的口。哇，有哪几个是跟这个言语有关的？好，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事实上这有没有关系？也有嘛。你骄傲，有没有看到这个很拽的人啊，讲话很啊，那个很啊，不能录音的，不能乱讲啊。就是讲话就很一听起来很反感的，有没有这样的？有啊，很狂很骄傲的人，好像这个地球踩在我们脚底下，对不对？听起来很高兴，对不对？实际上这个话是废话，谁不踩在脚底下？地球本来就在我们脚底下嘛，对不对？那你听起来好像就很高兴，但有的时候呢，讲话出于邪恶、出于骄傲、出于狂妄的时候，他口出的那个言语啊，你真的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啊！你看，特别是在我们教会外面，就是不信主很多人啊，社会上很多的人啊，我常常会回大陆做宣教的工作啊，我会听到，我也去过台湾短宣，我们也教会也去。啊，我们只是说台湾这整体来讲还不错了，但大陆的话，我们听到很多那种很狂妄的话啊，听起来就是我也不想在这边学了，这太多了啊，真的是很那是充满邪恶，在神的眼中是邪恶，就是明明亵渎神，但他亵渎的话呢，他因为他不认识神，那最可恶的是又认识神又亵渎神的，那是最可恶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所以这个前面一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后面只是讲说这个邪恶代表了什么，这个邪恶的事情。那不只是这些啊，但至少包括了这几个方面啊。所以你在一节经文当中，你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提取它的信息啊。这是题外话了啊，提取不同的信息来。那我这边是用的是前半部啊，在乎恨恶邪恶的事情。所以不能说你喜爱这些东西啊，你又骄傲又狂妄，然后你说我是敬畏神的，这个不 match， 不 make sense， 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必须要远离这些东西，并且我们是恨恶这些东西啊，憎恶这些东西。那么第四，箴言书十四章第二节，我们来念一下，先念经文好了。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正直，新译本这样翻译的：行事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差不多的一个，行事正直，对不对？公平、正直、正义，这是我们要秉持的。我们特别基督徒也是这样，无论你在职场上面，在你做事的方面，在侍奉的里面啊，不能够忘记。啊，行事正直，行事正直的人，神也是喜悦他。有的时候，也许你方法可能有点错啊，方法有点不太对，也许会让人受点一点伤害。但总体来讲，你只要是一个正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其他的方面可以慢慢去修整，神会慢慢改变我们，怎么样用一些智慧的言语啊，一些很巧妙的方法，能够把正直的事情带出来。但是正直是基础，啊，正直是基础，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像一个前一段我也去做这个陪审团啊，很少有机会牧师被挑选当陪审员的，结果那个我们那次他挑了我们两个牧师进去啊。那我这是很好的经历了，我看他的法官怎么样在判案。那确实你有时候我就想到说，当一个被告或者一个原告在这个庭上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看着这个法官的时候，他们期待的是什么？他们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是赢，但是肯定嘛，那期待赢，他们都期待说那个法官能够秉持公义和正直，对不对？每个人的角度都觉得他是对的嘛，对不对？但是碰在一起对不对，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两个碰在一起不能够融合，所以才你告我，我告你嘛。 但是他们每个人，不管你是被告也好，是原告也好，我在想，他们看到法官的时候，他们的期待是同样的，期待那个法官是能够在他的角度来讲是要正直和公平，对不对？那么我后来我就想，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呢也要去来学习这个东西，我们要来正直啊，来做这个事情。这不仅不是说上帝期待我们这样，而是我们能够影响很多其他的人。如果我们行事不正直的话，啊，那一句话，啊，一件事情就会使很多人跌倒。好，我们来看接下来有两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箴言书23:17，我们一起来念：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好，这样。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箴言书28:14。所以这些经文都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看到啊，因为箴言书的研究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就是把它归纳出来。它箴言书你看的时候，它不是说很连贯的，就是忽然讲这个，忽然讲那个。但是你把它很多，你会把它串起来看的时候呢，你多看很多遍。你们有没有以前主日学学过那个归纳法查经？没有哈，你们
方
格老师吧，你们都很客气。我知道台服，我说你都是这个台服的吗？是洛服的吗？不是，洛服的有多少？洛服教会的啊，有几个？因为台服的这个师资应该很不错的，对吧？因为我台服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同学啊，还有很多牧师啊，都是我们的同学，要不是学长，要不是学弟，是这样的。那我们归纳法查经也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很强的强棒。啊，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开的话，回去跟你们牧师建议一下，哎，要不要请这个台服的啊？芝麻房没关系，都是自家人，都台服人嘛哈、啊，那就请台服的老师来给我们开一个班啊。归纳法查经就是很好的来应用在箴言书、传道书这些类型的经卷里面啊，就可以把很多的神的属性、很多一些经义把它归纳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回到经文来看，那么。什么是敬畏神？个人具体的表现，最后一项就是敬畏神是一个持续的动作，而不是一个瞬间或者是一个片段的一个动作。那么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叫什么？终日？什么叫终日？一天而已吗？不是，就是常常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然后这个也箴言书28也讲得很更清楚，长存啊，这中文的翻译了啊，长存。敬畏神的心，这敬畏神不是一个瞬间的事，不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啊，乃是说一生的事情，啊，那是一生的，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嘛，是一生的嘛，我们希望如此嘛，对不对？我们敬畏神也是一生的事情，终身甚至见主的面也是要这样的。所以我们来看到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信息，个人的具体表现有五个方面，啊，有五个方面，我再很快的 repeat 一下：喜爱知识。远离恶事，行为正直，持续恨恶邪恶，行事正直，持续恒久，持续恒久。那我们去来彼此来勉励，你不见得常常会记得，但是我为什么要发讲义给你们呢？把他们留下来，啊，当你想到什么叫敬畏神的时候，把它翻出来，啊，敬畏神哦，大概是这样子。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做的偏颇了一点？马上把它修正过来，啊，我是给大家一个鼓励。我们基督徒有软弱的时候，一定有的，但我希望没有啊，我希望大家都很坚强、很刚强。但是人总会有软弱，那有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在团契当中、小组里面，弟兄姐妹就能够来扶持你，对不对？那么你刚强的时候，同样你也可以扶持那些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你灵性会很，有的时候会经历很低落的时候、很消沉的时候，那么圣灵会，我祈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比如说你就翻，哎，说不定哪天就翻出这个讲义来，或者翻出你其他的讲义来，神就会提醒我们，啊，或者是你翻到某一处的圣经，啊，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无论是敬畏神也好，什么也好，我们的信仰也好，都是要持久，啊，都是要持久的，是一生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也问到各位了，我们敬畏神了，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敬畏神，你不要觉得说敬畏神只是我的付出啊。哎呀，我要做这个做那个都是为神做，好像做的好苦啊，金刚裤哈，台语是不是这样讲的？金刚裤，金刚裤，金刚裤哈，我的台语在台服学的，所以我去这个题外话，我去台湾短宣哈， 然后我在台北火车站，你知道吗？我是很 local， 什么很多就好像本地人一样。我自己验证一下，就很多人过来问我问路哎，然后我怎么走，我说旺宅啊，啊，很有意思。好了，回来言归正传，我们看一下敬畏神，不只是付出，事实上谁有更好的美意在后面？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当我们仰脸来定睛在他身上，来跟从他的时候，不是一个苦差事。因为神预备了更多的祝福在后面，所以我们从箴言里面看到，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上神带给我们九福啊。登山宝训呢才八福嘛，有人说是九福啊，有人说是八福，但是在箴言书里让我们看到，敬畏神的人得到九福啊。哪九福？我们看一下，第一福，箴言书一章第七节，一起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处经文，在箴言书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得到第一个福就是得到一个金的钥匙，金钥匙。什么叫金钥匙？开启什么门？开启智慧和知识。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知识啊，不是数理化，这是关乎什么上帝的事情。当我们去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看到他。那我看到一个介绍说，在欧洲有个教堂讲到耶稣一个像，你这样平面看看不到的，你只有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往上仰望的时候才看到，哦，耶稣张开双手来祝福啊，这很有意思的。我们敬畏神，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必须要先放下我们自己。当我们学会敬畏他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更多的去认识他。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审判者，站在一个好像一个评论者的一个角度来看神的话语，那永远我们得不着。啊，我们教会接触很多国内来的这个学者，啊 ，UCLA、USC 等等。但是我们每年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学者受洗，他们刚来教会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见得多了，所以我也见惯不怪了，啊，刚来的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那都很骄傲的，因为他们都天之骄子，很多是国内就公派派出来的，毕业以后两年以后就回去的，回去以后就当官啊当什么的，是这样的啊，但是很骄傲，他们都是真的是很有学问的，像我们这次刚受洗一个，他是中大陆那个叫什么，有个奥林匹克数学比赛。他是冠军的状元，他数很年轻，二十几岁，30岁不到，然后他就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但是他却是很骄傲的人，啊，他说他以前他没有认识耶稣以前，他最佩服的是两个，一个是高斯，可能是一个数学的一个天才，另外就是爱因斯坦，啊，但是后来当他愿意谦卑下来，啊，愿意来存敬畏的心来读圣经的时候。他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啊是一个真神，所以他就悔改了。所以这次我们刚刚八月份过的退休会，他上去做见证啊，非常感人啊。但是很多人我们看到说，因为他如果你不存一个敬畏神的心的话，你这本圣经怎么看你看不懂的，因为你每看一点那都是问题，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话嘛，怎么可能嘛，对不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母亲87年给我一本圣经，啊，为我祷告。我97年才信主，10年呢。我当初那本圣经也是放在我床头，很有意思。为什么放床头呢？我相信他这个睡觉可以辟邪，让我能睡个好觉。但是我又不看圣经，不是不想看，有的时候很苦闷的想翻开来看，看第一页，起初神创造天地，又把它关上，神话。为什么？因为没有一颗谦卑，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如果我们还是有持这种心态的话，我们不可能认识神。但是唯有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开启的知识和智慧的钥匙，那是个 key， 对不对？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这个意思啊，知识的开始，你要开门呢，啊，这个智慧和知识怎么开门呢？不是用理性，像从敬畏开始的。啊，这就是很奇妙，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像早就几千年前就已经定规了事情，啊，那现在我们还是能够 体验到。第二，得到第二个福是什么？得到善报啊，这是中文的翻译。箴言书十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必得善报啊！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善报？各种各样的善报啊，好有好报，不是好，不是我们好，而是我们敬畏神的话，神会 take care 我们很多的东西，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啊，想都没想过的就有了，眼睛看也没看过的看到了，听也没听过的听到了，对不对？神就成就了，对不对？然后第三，箴言书十四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离开死亡的网络。我看到新译本这样翻译的：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能使人避开死亡的网络。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形容啊，死亡像一个网一样罩住我们原本的人生，对不对？你怎么逃不掉？你说你再你做国王也好，你做将军也好，你做一介平民也好，你做乞丐也好，到最后都要尘归尘，土归土，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做安息礼拜，是这样看着很多人，对吧？无论你以前做飞官的，在天上啊翱翔的啊，或者有的就是很平凡的一生，在地上种地的。到最后那一刻都会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啊。当然我们有的盼望是什么？因为我们信耶稣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天复活的，有新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生命。但如果没有敬畏神开始的话，我们得不到这个生命的泉源，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座我们都得到了，所以我们就很安了，很安心的啊。但是没有得到的话，以前那是整个是被这个死亡的网络笼罩在一起。但是我们因为敬畏耶和华，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死亡的网络。意思是什么？可以得到生命，是得到永生了，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你看，不是说新约才给我们的永生的观念呢，旧约就告诉我们了，旧约就告诉，就是已经告诉当时的人，只是当时的人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得着，对吧？所以看到，如果从旧约和新约，如果你们自己在教这个方面的信息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再引用到新约的一个关于永生的这个教导里面啊，这是非常好的。然后第四个福，第四福是什么呢？哦，我们还有一个一处经文，是不是？啊，我们读完上刚这个，对，一起来，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这个呢是神的应许，圣经的话语啊，实实在在的。但敬畏神在先，这是不可以更改的。那么第四个福，得着平安，得着平安。箴言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啊，新译本这样翻译的：财物虽少而敬畏耶和华，胜过财物丰富却烦恼不安。也就是说什么？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会把他的那个活水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自然会有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但当我们来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个平衡啊。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拥有财富啊，所以这个我们当中有财富的弟兄姐妹，你也不要慌乱啊。这个圣经没有说让我们没有财富，他的意思乃是说，如果比较的话，我宁愿没有财富而去敬畏神。那么相同来讲，我们来看，如果一个人他又有财富又敬畏神，是不是更好？是不是更好？所以我们要学聪明一点，我们要做这样的人。神啊，我要做这个又敬畏你又能够生活丰富的人。但生活丰富的之余，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更加来回报教会和神工作的需要。那教会需要这个支持，因为我刚刚上午还参加另外一趴哈，是华神的一个募款参会。神学院每个神学院啊机构，因为今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啊，确实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很多的机构，福音的机构，特别是宣教机构都很缺乏。那如果神来，我们跟神祷告说，又给我们资财，又给我们敬畏的话，其实是蛮不错的啊。因为很多的机构，很多的神学院是需要我们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些财富来支持他们啊。但如果神祝福你了，你却像守财奴一样守住，那也不对了啊，不丢，对不对？台语讲不丢啊，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 啊，但这句话我们看到说，敬畏神，如果你有财富的话，那是很好的事情。啊，但如果你要选的话，你只能选一样的话，那你宁愿选敬畏神。啊，敬畏神你可以得到平安。很多人，我想就不用讲很多的故事了，对不对？这个有钱买不到平安，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个台湾你们首富啊，不是过世啊，就是家里打了一，就是已经吵了一团啊。前一段听新，我不是很留意这种社会新闻，但有时候开车听这个电台广播啊新闻的时候，哎，讲说啊，有个人说有人要杀他这个那个的，就是很奇奇怪怪的事情，没有平安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得到平安是最重要的，是钱买不到的。啊，第五，不仅得到这些的东西，第五个得到什么？得到赏赐，但是这是很抽象的。什么赏赐？各种各样的，神认为对你好的，他都会给你，叫赏赐。我们一起来念：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三样把它圈起来啊，富有。当然包括财富，包括你的灵性，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的人心啊，然后尊荣，尊荣。也许你不见得说人会啊，你会做得很万人之上，不见得是这样。但是你是成为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你是得到尊荣的，啊，其实这种尊荣是最大的，啊，你人看人，我看不起你，看不起我，那都不算什么，上帝看得起我，对不对？对吧？我是这个皇，我是一介平民，没有关系，但皇帝看得起我，对不对？那你怎么样？那是最最尊荣的事情，啊，生命，永生。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很君尊的什么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对不对？是非常非常高贵的。我们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就低着脑袋不敢认的，我基督徒基督徒很尊贵的，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王子，对不对？还有公主、格格，你们都是格格。上帝的儿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赏赐在这里面。好，第六，我们上到两点，
十五
哈，好，第六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念第六，念一下经文啊，来，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像这个不只是讲妇女了哈，也指的所有的弟兄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姐妹的话，听看到这一段会很有感受，对不对？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对，我以前我知道，在整个的这个销售业来讲的话，最好赚的就是美容界啊。以前我圣牧师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做了很多年美容界的化妆品的这个销售啊。我知道那是最好赚的，啊，我从这个我做最早都做过那个化妆品的厂，所以我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像那个什么你们查的那个护肤膏啊、护肤霜啊、口红啊，啊什么这些什么香水是最简单的啊，是配合的，这最贵的是包装，我这样讲你就懂了哈，最贵的是包装，那个瓶子很贵，里面的东西就是做起来很简单的，啊，配料啊这样的，但是我想，哎，为什么人家去抹呢？你希望把青春怎么样留住嘛，对，但越留的越失望，对不对？因为你越发现什么呢？越涂口红啊，你的唇色越没有。所以我跟我师母，因为我做这行出来的，我跟我师母讲不用化妆啊，我说你就基本上啊，对不起，如果我们在座有做美容的哈，啊，这个我希望不要破你的财路啊，那你是专家了啊，我是班门弄斧。那我跟我师母就讲，我说你这个35岁以前呢，啊，基本上保湿就好了，皮肤哈，啊，保湿，口红尽量少擦，因为它，你说再不什么呀，什么特别是永不掉色的那个更危险，因为它含铅量很大嘛。那如果常常掉色的那个也不吃多了也不好嘛。我说一般在家里不用了，叫什么素颜，说叫什么素妆哈，啊，就是这简单的啊保湿就好，所以我们家呢也省了一笔开销，你知道。啊，那对不起，美容还是很好的啊，还是修剪一下。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你再精心的去来化装扮，人到了一个年纪，慢慢皮肤就会松了，对不对？你不能说就，你说包括你是去拉皮啊，割双眼皮啊，这个东西是可以保持你一时的容貌， 那长期来讲，上帝造的就是上帝造的，你人造的就是不行，对吧？总会脱垂，对不对？你像那个前段这个过世的这个 Michael 哈、啊，本来我觉得他没有整形以前好好的，对不对？我觉得不错啊，皮肤黑就黑啊，怎么样呢？他去弄啊这个那，结果你看后来他就越来越奇怪，对不对？越来越奇怪啊，我就这样讲，点到为止就好了。所以你看，就是真的，你是拼命的用人手的方法来留住，但是你越留不住的。所以圣经你看，不是现在讲的，几千年前已经告诉我们了，业力是虚假的，内容是虚浮的，而且好像特别对姐妹讲的哈。弟兄化妆的不多了，像我的话最多就是喷喷香水，也就这样而已啊。那么，但是我们讲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得到称赞，谁称赞你啊？不是牧师称赞啊，你的天父称赞你啊，上帝称赞你啊，哇，好女儿，好儿子，那是不是最宝贵的？如果给我来讲，我宁愿要上帝的称赞。事实上，我很多人可能可以骂我啊，像我回去国内以后，很多人说以前的朋友，生意场上的，他觉得我这人完了，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做牧师的呢？我说国外很苦吗？问我这国外很苦吗？他们想不到，他说你人生怎么会这样呢？好像这个人就废了，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啊，然后说我傻了，说我笨了，反正问了很多好像很关心的话，事实上是挖苦我的话，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知道神称赞我，那是我最大的安慰和勉励。像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啊，比如说我们在侍奉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难免会被人家讲这个讲那个，对不对？别人不理解你，包括你的家人不理解你，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只要是敬畏神的，行出他的道，遵循他的旨意，上帝天父称赞你，不得了的。我们想想，这尸体反很惨，对不对？死得很惨，死得很难看，但是你看圣经，他很尊荣哎，人子从什么座位上站起来迎接他，哇，了不起啊！人子会站起来迎接他，他我们去的时候不见得会站起来，对不对？多尊荣啊！这在人看来很窝囊，对，被石头乱石打死，多惨的。但是天开了，人子从宝座上站起来去迎接他，司提反，多么尊荣的事情！哪一样更重要？当然是能存到永恒的称赞更重要了，对不对？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所看到得着，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原来我们敬畏神会得到这么多东西啊！对呀、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敬畏神能够得到这么多，不是我讲的，我讲的你可能打个问号，啊，牧师可能心血来潮乱讲，但是圣经讲的，啊，所以你看不同的版本啊，有台语版的，我台语是那个跟那个吴德胜牧师啊学这个台语读经，哎，我还能毕业也不错，所以我台语讲不好是因为他没有教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哦，录下来了，把这段剪掉哈、啊。好，那个第七，我们来念一下经文：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日子加多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就是我们在世的日程，在世的这个路程啊和长寿。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敬畏耶和华也跟永生，因为我们有永生了嘛，所以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加多了？加了无数多，啊，无数多。恶人就是不敬畏神的，不信靠神的，他的年岁就减少，就算他活长命百岁，他也就是一百年而已。那我们是永恒啊，永恒和一百什么概念？差太远了，有大海里面的一个水滴而已，是吧？这是我们看到的敬畏神延年益寿，所以用个比较。看起来很好听的啊，延年益寿，日子加多，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八，读一下，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但是有一处的翻译是子孙呢、啊，儿女就包括他的子孙，包括子孙后代啊。倚靠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倚靠神，不要倚靠人，不要倚靠势力，不要倚靠才能。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么并且儿女都可能得到保障和保护，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对不对？父母父辈的或者是更早一辈的基督徒传道人，他们的后代 真的好像都是蒙神很特别的保守啊，很蒙神的保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最后第九福，我来念一下：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你看，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新译本是这样的：因为怜悯和信实，罪孽得到遮盖；因为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人可以不是远离，是避开恶事，可以避开躲开罪恶，躲开罪恶。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躲开啊。啊，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讲说啊，我们有的时候很兴奋，我们要为主征战，所以呢，我们就要打这个很多仗，能打不能打我们都打，啊，但不见得有的时候你躲啊，是最好的一个回应，啊，那对罪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抗的，啊，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神能够保守你，躲开这些的凶险，躲开这些的罪恶，啊，这是最好的事情。那我想你们牧师什么都会有讲这些的例子，我就不再讲太多了啊。避开罪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对不对啊？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他当年在从大陆从大连还是啊，就是我们讲叫政权改变的时候哈，啊，或者我们讲台湾国军转进的时候，转进台湾的时候。然后他们坐船要走，那么他们很不容易要买船票，那个船票一票难求啊，他们花了多少黄金买的船票，买了以后结果就紧赶慢赶，就是那一家人就没有赶上，他们就哎呀很惋惜啊，那船就看着船就开走了，那怎么办？那只有想别的办法了，他们就后来转到香港走的。那当他们回到台湾以后再打听，他才发现原来这个船呢开出去的时候到公海呢碰到那个水雷啊炸沉了啊，没有全死，大概死了大半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神有没有特别保守他呢？有啊，远离这样的一些恶事，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幸的事情，那当然有一些罪恶的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会特别的保守和看顾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啊。当然我们跟你讲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啊，我们是为了要这些福我们才去敬畏神，这又不对了啊。我们去先单纯的就是因为刚才姐妹讲，因为他是神啊，因为他是独一的，因为他是圣洁的啊，我们就单纯的敬畏他。当我们当单纯的去敬畏他的时候，反而神有很多的福气会给我们，超过我们的怎么样所求和怎么样所想，我们可以去经历他，经历神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能够敬畏神的秘诀，就如何啊能够去敬畏神呢？啊，能够敬畏神的秘诀，箴言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搜索他，搜索他的珍宝，就充满敬畏耶和华，得以正
直。你看，他用了几个词来形容，又是侧耳，又是专心，啊，其实这是同义词，就是意思很接近的。侧耳是什么？侧耳就是专心的意思嘛，很认真在听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么侧耳听，专心什么？求，啊，然后。咱就会得着了，啊，你就会得着，这是个心态的问题，啊，你是不是愿意侧耳听，是不是愿意专心去寻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世界上听到太多的声音了，啊，我们太多被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情牵引掉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去没有时间，或者是我们忽略掉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了。我们有很多书，对不对？很多书籍，很多杂志。不错，很多书都很好，但是有一本书啊是不可以不读的，就是圣经，啊，这是最宝贵的。如果说我只有五分钟读书的话，我宁愿读圣经，啊，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有其他时间，你可以读很多很多的杂志，很多的东西都很好，包括基督教的很多机构出的一些杂志都是不错的，啊，但是那些东西不能够取代圣经，绝对不能取代，啊，这是圣经是根本。所以你要去聆听寻求的话， 只有从圣经，啊，其他都是参考，其他都是参考啊。这是我们要把这个，不要把本末倒置。有说啊，牧师圣经这样讲，但是那本杂志啊，有一本书这样讲的，那个不对啊。圣经讲的是最大的，对不对？这是根本，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掉这个。那么，而且我们当我们去侧耳听、专心求的时候，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并且我们因此更进一步去认识神。啊，这是我们得就是能够敬畏神的秘诀啊，秘诀。当我们越认识他，越了解他，这好像是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啊，你就越知道，越感受到应该敬畏他，越不敢得罪他啊，那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不是开玩笑的啊。最后，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们看一下，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得了尊荣，但是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当他在得尊荣的时候，当他说他成了的时候，当他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天父上帝的时候，他之前是谦卑的，对不对？谦卑到一个地步，被人像被人牵到一个宰杀之地，任意来去对待他，吐唾沫，用这个荆棘变的冠冕来去压他，套他头上，然后去羞辱他，去打他，去吐口水。他是从上面来的，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是神，他道成肉身到我们的世界上来，他完全可以有一个尊荣的样式，但是他没有，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必须要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谦卑的过程，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更多的认识神。啊，我们的主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他得了尊荣，但是他是神，啊，那我们也可以来效仿，啊，敬畏神，要先谦卑，你不谦卑的话，你很难去敬畏他，把自己放下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属灵思虑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宝座。谁在坐？是上帝在坐？是耶稣在坐在上面吗？是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吗？还是说我们自己在坐？还是说你轮换坐？有的时候让他坐，有的时候你自己来坐。但是只有一个情形是你生命真正平安的，永远平安的，就是让耶稣永远坐在那个宝座上，那才是保守你永远平安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把主权交给他。既然说他是主，他是神，那他说了算嘛，对不对？他说了我不理解，那你要去做，你理解当然最好啊，你去顺从他。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要做的一个责任，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去敬畏神啊，敬畏神。那么这我想这也是一个智者的一个决定和一个选择。那么在几千年前，神给我们他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啊，在智者的这个思想当中和他认知当中已经看到这一点啊，也延续给我们今天这些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啊，让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啊，长存一个敬畏神的心，言行举止啊，能够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啊，不亏欠神啊。我们这堂课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想最后祷告完以后还有一点时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再交流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也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去领受来学习，不仅是让我们看到这属灵的知识，更加让这些知识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和动力，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你得着。所以我们好像以前也没有想过说，原来我们敬畏你竟然能够得到如此多的福分。主要就求你将这福分赏赐给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来勉励，同存一颗敬畏神的心，让我们在生活和侍奉当中能够言行举止我们都能够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让我们不亏欠也不辜负你的带领和托付。主，我们谢谢你恭敬地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里，求助你加倍的看顾保守，让我们真是跟随着我们的主耶稣欢欢喜喜奔走前面的路程。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谢谢。